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反映的我们，他还谈到一个，就是说我算了，我不想管，I give up， 我就放弃了，因为我只要一跟我的 teenager 一说话就吵架，那我只要我不说话，反正让他去做他的事情，那我们家就相安无事，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过，反正再过几年他就离开家了，
只要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对对对，我们就这样过。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也是说，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自身的一种心理安慰而已，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他真正的问题。所以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说我们孩子有各方面的问题，我是觉得还是要认真的去面对的。
下面这一个问题呢，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三个特征哈，它能体现出来与少年时期、孩子时期的这种不同的地方，也正是父母教导他们的机会，是哪三个特征呢？
就属于这青少年阶段比较突出的一些特征，那实际上父母呢又正好可以利用的这些特征呢，可以跟他有一些更好的教导也好，更好的帮助也好。
一个是青少年时期呢，他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以前在小的时候是完全信靠父母，
对对对，
然后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呢，
他又想要独立，但是又没有办法独立，
这是第一。第二是叛逆，第三呢是一个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他这里主要讲到的是这三点，一个是不安全感，一个是叛逆的心态，另一个是一个他的新的世界。在这三种这种大的特征之中，恰好就是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的对他进行教导的这个机会。先讲到就比如说叛逆这个问题，或者有一些反叛的心理，或者有一些和父母对抗的这种情绪，到底什么样的这种心理需求会导致他容易陷入这种叛逆的这种心态，这种对抗的情绪？比如说你跟他说一个什么事儿，他要跟你对着干的时候，表面上是就这个事情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他的内心的心态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里面心里要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学习去分析一下这个青少年，他这个时候他有一些真正的心理的需求，你好的坏的也行，或者是说正常的，他有一些什么 desire， 英文叫做 desire， 中文看说你翻译成欲望也不太对，欲望好像都是坏的，他有些是正常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们可以分析一下，说他们的内心实际上是有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导致他们外在好像显示出是一种叛逆的这种状态。
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个最大的安全性，他是认为他是成人，想跟父母这种等同的这种一种权柄，他不想受父母的这种管辖，所以会有这种叛逆。我的女儿现在我在经历这种情况，就是
周辉说的，就是说他们想要独立、自由、自主，控制自己的生活，可以这样说。
这里还说到他们想要尝试新鲜的事物，他们想要测试父母的界限在什么地方。他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让你很难受的话。要测试你到底可以忍受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说对我的行为能够忍受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他，
比如说你跟他说的威胁到底会不会兑现啊？什么就，但是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威胁孩子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在测试各种各样的边界。
对，
另外一个他要自己
做
主，他想不一样，这样显示出我的一个不同，显示出我的独立，显示出我的个性。所以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像跟你的对抗，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些这种，
他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被接纳，就是说我要这样做看你是不是还要爱我，或者是说我要离家出走一下看你们会怎么对我，或者是说 strong will， 他想要按照他的 way 来做事情，所以他要测试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这个时候父母亲要挺小心，
想得到父母爱， 其实父母的爱啊，这个天然的这种神给我们对孩子的爱，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利器啊。但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爱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我们的爱里头就有很多掺杂来自于我们肉身的情欲的东西，所以这个爱如果没有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中的话，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我们父母最大的，因为也许他再叛逆再反抗，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还是内心还是确实他是信任你的，因为他知道你是爱他，对吧？当然我们如果这个爱的这个方法不对啊，很可能会走很多很多弯路，那我们尽量的避免。所以在这个爱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和规范我们，因为我们的爱常常会体现出某种感觉。如果我们有这样习惯的话，总是在这个感觉升起来的时候，能够用我们的理智用神的话语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爱的表达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在想这可能就是对于罗马书十二章的注解，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可以查验神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 renew your mind， 你的大脑里对神话语的圣经的这种掌握，常常的来醒察你的这个自身情感的这种反应，对比这种情感的反应是不是符合神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那当然你就要明白对于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则。下面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圣经真理可以帮助孩子面对这个日益拓展的这个新世界，这是讲到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他在拓宽他的世界。就是哪些圣经真理呢？比如说知道上帝是全能的，可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而且神是每时每刻都是在我们的一起，还有他真正的与神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建立，还有他内心的挣扎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挣扎，还有圣经里讲到说，比如说自律啦、自制啦，然后
圣灵的九个果子，
对对对，等等等等，这些真理啊，都可以帮助在青少年面对所谓 widening world， 在他面前展开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怎么看待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它的针对的是，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和孩子的接触的机会，每一个小的地方都是这个教育他的时候。等等，不是说啊、哦、那个冲突大爆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教育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
那个、时候不行，
已经晚了。
对，那个时候不是教育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已经很多时候会变成这种愤怒的争吵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情形就出来了。平时比如说你经常问孩子啊，你今天怎么样？他会说啊 ，OK， it's OK， it's good， 就没有，对吧？平时还有很多小的这种细节的这个机会，这是我们看上去很平常的，我们都
是以为常的
是啊，对 ，take it for granted。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做父母心态，他是我的孩子，这个今天的日子就这样过了啊。我叫他起床，他不起，我就吼他两句，然后叫他吃饭，他不来，我再吼他两句，就是这样。就进入一种好像不是在教会里的模式，不像在我们在讨论我们在思考的模式，而是一种好像自然而然的模式、
嗯、
而且这个日常生活你去考虑的话，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枯燥的这种事情、嗯、然后我要去，哎呀，我的孩子叫我去辅导他的作业，我想想就烦，他这个我要去跟他读这个书，讨论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对我来讲还没什么意思，对吧？我还是想去做一点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在这和大家一起查经，比跟孩子那个交流好像有的时候更有意思，就好多好多这种琐碎的枯燥的这种产生在孩子的这个。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想，其实每一天其实就是真的是孩子跟我们在一起在家的时间很短，我不知道特别是在美国这边，可能国内有时候还跟孩子还可以回来一起住啊什么之类，真的是孩子去上大学了以后，18岁了以后，19岁他就离开家了，所以真正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有效接触的时间，真的就是在短短这18年当中。那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个话叫做 clock is ticking，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你都知道他就要离开家了，你对他的影响力当他离开家以后当然是一生之久，但是很多时候只能是祷告来拖住他们了，或者是他愿意来，如果跟你建立了很好关系的话，他会自己愿意来跟你问建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建议。但真的是言传身教到18岁到他们离开家就没有了，所以真的是这 clock is ticking， 所以每一天就是真的求神也是怜悯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今天我可以怎么来 从你的角度来更好的 minister to serve 他们，就是更好的去来帮助我的孩子，更好来养育他，按照你的道来养育他。真的是这个时间已经很短了，主啊，求你给我这样恩典，每一日每一天每一秒甚至都活在你的面前，能够来这样子按照你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真的是求主也大家彼此代祷哈，因为真的是特别我们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这个世界不断是在要夺掉他们这个撒旦仇敌这些方面，然后我们也知道从教会从这个基督徒的里面长出来的这个青年人到第二代流失的比例实在是非常非常高，75%，甚至华人教会甚至有听到的数字是90%到他到大学以后都不去教会，这个流失比例已经是一个相当惊人的程度了。所以真的是我们作为父母，而且这个责任绝对是在父母的身上，不要去怪教会 ,OK? 绝对是在我们父母身上，圣经就说就是在我们父母身上。不要说去怪这个教会里面不得力，这个教会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那也求你我们大家彼此代祷来一起增长，为孩子们增长。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任何平时的这种所谓枯燥乏味的这种好像日常不起眼的接触都是一个机会，就我们要有这种意识，就像警醒主耶稣基督再来一样。
对对对，
就是你在下一次要跟该跟孩子谈话的时候，你如果脑子里有这个意念说，哎，这是神给我们这一个机会，虽然看似很小，也许在这一个小小的机会之中，我并不能跟他谈到很深入的东西啊，什么这那的，但是一点点，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也许慢慢的，他慢慢就把自己向你打开，然后跟你谈更深入的东西，谈他里面的这种挣扎，谈他的这种需要，谈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更多的来可以跟他很好的朋友，也许他长大了以后他也愿意把他的这个事情来跟你讲，这个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对，也就是说把每一个与孩子的接触都看作一个机会，这种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这种机会白白的流失。好，这些东西就总结一下哈。所以这第一章呢，它主要的就是在讲青少年成长这个几年父母应该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第一，圣经的观念与社会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荷尔蒙的这种时间，我们就希望说安安全全度过青少年时期，我们就心安理得了，不是。而且不是说这段时间就是孩子心理改变、生理改变，单纯的一个从他的一个身体特征的改变来定义他，或者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来定义他，而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说，这个时候是一个机会，所有的问题都是灵魂的问题，都是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观念。然后就是里面征战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信仰的征战的本质。另外一个就是与孩子的接触之中，其实很多他们的问题，这是双方都在一起学习，然后更多的不是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父母的问题。按道理来讲，父母的生命应该比孩子更重
要。还有一个方面，也不需要过多的自责，因为很多父母亲已经觉得说我做不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神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他的怜悯每日都是新的，神也是 always 给我们一个 second chance 的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所以作为父母亲，即使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第二天是新的一天，不管过去的什么，过去已经过去了， OK, 是神上万事互相效力，过去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耶稣基督身上，现今他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将来他给我们应许一个美好的将来，在天上我们会相遇。所以说我们一定也不要被这些所有的问题所吓倒，或者
对
自责被魔鬼控告到一定程度，一定是说我们作为父母亲在神那里永远是有盼望，永远是有希望，而且他是我们随时
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你看到很多著名的传道人，他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有叛逆期，叛逆的很厉害，
是是，
有些孩子甚至
永远都没回来，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但是神是
最后的结果是在神的手里。
但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对，是。
然后就是讲到这个青少年展开的这个机会的窗口，就是他的不安全感、他的叛逆以及他对于新世界这个探索，这三个大的这个内容的这个窗口。那么我们大概的谈了一些，就是这些窗口它背后所体现的是这些孩子里面哪些心理的需要，以及圣经上的哪些真理呢，可以帮助他们来面对这些需要。还有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日常的每一个小的机会，积少成多。所以这第一节就是在大的角度来讲，青春这个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大的观念，这是第一章。下面我想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啊，有什么讨论或者有什么分享都可以。 有什么建议啊，这些都可以。
你要是不方便，你可以把孩子的名字写上去或什么，我们也真是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祷告，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希望真的是孩子都能够跟随主啊。
我们是一同学习，好像每个孩子再长大一次都再学习一次，而且我发现孩子很不一样，这个
每个孩子经历的东西都不一样，虽然在同一个家庭，基本在同个环境长上长大的，但是真的是每个孩子完全不一样。
其实好多道理我们也都懂啊，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大概的印象，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互相的提醒，
对，
一直不断的提醒，像为什么
像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好像你读过一遍，大概也知道了怎么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这个周围的世界给牵走，
是，
旁边的声音太多，
是，
现在也有很多各种什么心理的这种心理的东西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研究啊，
对，
你一不留神就容易被这些世俗的这种学说，世上的小学。动机到底把我们给拉走，回到这个神的话语。
对，所以一定要是要回到神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小组一方面是大家一起来学这个书，另一方面也是互相来支持，然后不停的彼此的鼓励，给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经验之中有什么有失误的地方，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值得可以分享的内容都可以。
6岁的孩子信仰根基有些不稳定，该怎么去引导他？他是有没有信主？如果都还没有信主的话，就完全要把他当成一个福音朋友来对待，就是这样。就在你教会里怎么去牧养一个小孩，怎么去牧养一个福音朋友，你就要在家里怎么去对待他。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比较难做到，特别是对待家里的人，有些时候说话什么就比较随便啊，或者在教会里也许对人更加有爱，但是在家里可能就会对孩子更加苛刻啊。像在美国这边，16岁孩子如果父母亲同意的话就已经可以结婚了，在我们的州里面。所以16岁孩子当然还完全不是成人，但是你应该慢慢的就以一个成人来对待他了。就在教会里怎么对待一个成人的话，你大部分的精力应该是怎么样去这样对待一个16岁的孩子，是不是？虽然还是他的父母亲，但是特别是说在尊重他方面，信仰方面，当然如果有机会能够带他从认识主开始，然后从慢慢的新生命的培养啊也好，慢慢读圣经也好，读经祷告等等，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能最后还有2年的时间帮助他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
对，还有就是说就16岁啊，这个小孩他的信仰啊，从小在教会里学到的，尤其是在主日学，我不知道具体的各个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就是这种一般教会的观察，觉得就是比较好像儿童读物那种，好像像一个讲，有点像讲一个神话故事，也许他想到上帝的时候就在空中漂浮的一个白胡子老头，然后想到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就是一个船一个，就是他的信仰也许是用一些简单的这种符号来代替的，就是他和一个比较内心深处对于这个人生有一个本质的思考之后所变成的这种信仰，或者说他和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达到那种深入的信仰是不同的。我想16、17岁、18岁到包括上大学这段时间，他要重新来怀疑他的这个，比如说到底是不是世界是神创造的，到底耶稣基督复活是不是的历史发生的真实的事情，
对，
这些东西就是他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慢慢的从以前教会给他讲到的这种天经地义的这种教导，他要重新的把
思考
变成他自己内心，
所以跟他有关系的就是他是说他从小就信，然后已经受洗，这位姐妹他就觉得说是我自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您现在自己有这样觉得的话，首先就自己到，当然不是自己，我们都需要每天到神面前去祷告，去悔改。祷告悔改完以后，耶稣基督就已经 take away 我们所有以前对小孩或者对信仰所谓的罪也好，或者是说对神的不够信靠也好。我自己也知道，虽然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孩子就 homeschool， 但是即使在这 homeschool 在家上学这些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知道我对神的信仰实际上也是这个一个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很多地方我不够信靠神，也会反映到说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信仰也会有问题。但是呢，感谢主的就是说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所以现在到16岁的时候，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我们在那时候开始，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对待孩子，他如果从小就信，就已经信主，你看到他说一直在上主日学，那么如果说我们比较 sure 说他是已经得救的话，那其实是比较好办的。为什么？因为真正一个得救灵魂，他里面有圣灵在那里内住。作为母亲，我觉得最大一个就是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说让他的这个圣灵能够在他的里面 做工。OK， 当然我们在外在也是要跟他有更多的爱啊，然后带他去继续上主日学什么。
起劲，他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非常希望改变孩子的行为，所以就是，哎呀，我们要有家庭崇拜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看到孩子，你今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先读一个这个 Bible commentary 啊，就解经的什么。就是把这个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律法性质的要求的时候，
我有这个倾向，
没有这个倾向，对，这孩子就特别的反感，就是那个心现在厌恶。当他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比如说读解经书，你读着，哎呀，我心里真是甘甜啊，我读的就很兴奋。可是他没这个感受，你叫他硬来的话，那反而引起了逆反心理。所以确实说，就是说。要怎么做也是非常
重要。对，他是觉得说对他不太关注，就是他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那你就来到他的面前是跟他认罪了。如果你确实有这样想法，但是也 not necessary，有些时候是他自己觉得好像说受到了排挤，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有些时候是说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有了妹妹以后就对他比较不太关注，但是有些时候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应该是说他自己也应当关爱妹妹，也应该说承担家里，或者他比较大，他应该能够更多的 take care 他妹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有双方的问题，就是在神的关照下，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认罪悔改，也跟他来说对不起，也许我们对你不太关注。但是如果有些时候是他的问题的话，那我想这个有时候就是要更好的去引导他，用圣经的真理告诉他说，他如果岁数更大，也许本来确实应当比如说承担一些更多的家庭的这个家务啊也好，照顾小的妹妹也好， take care 父母亲也好，因为已经16岁嘛，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他在带，那很好啊，那很好。但是您说到他的根基不稳，我不知道他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哈。如果是说是在国外，那很多时候高中的时候就住校了，那实际上就是他就已经离开家了。那我不知道他住校，他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基督教的学校还是不是哈，那这个大概就会有分别。所以很多人就是到了，如果还在高中，身边都是不幸的，国内身边都是不幸的，那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那既然他都已经不在家，我们当然一方面是不停歇的为他祷告，特别是在国内那样子的环境当中他如果已经信主，他有圣灵在里面，为他在附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团契和教会，这个对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才高中嘛，所以如果周围有认识的人，让他能够到那边去教会啊团契，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他说他也看不惯同学这种误会，其实这种好的现象就是他并没有一下子就被这个同学大流带走，随大流就带走，就是
所以我们需要为他祷告，
实际上是在里面。也许可能有一些你们可能也需要交托给神，那么珍惜一切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就是说能够如果有跟他有一些比较深度的思想的交流，那当然就最好。
对，给他读书打打电话什么之类，当然我们最终是为他祷告。
哦，是啊。
对，他有很多为什么。是啊是啊是啊，您提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做父母亲在把孩子送到大学之前，不是说 make sure 啊，我们只能说尽量把他带到他的所谓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他都可以很 settle down。你们很 sure 说他们在这三观方面都可以很 settle down 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放心，就把他放到大学，不管是公立学校等等不信主的这种环境当中。如果你们是觉得小孩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的话，那当然在美国是有很多的选择了，基督教的学校，但基督教学校也是有好坏。那国内当然就是更少的选择，那给他 plug in， 给他带他到一个合适的团契教会，他周围的团契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是听说，即使在国内，他假如说有些时候大学的时候，他有一个好的团契，他在里面就可以有正常生活，然后换到一个地方没有好的团契，那他就完全变了，也是有听到蛮多这样的例子的。所以一方面是为他祷告，相信神在各个的时候他都是会 take care。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真的不要放弃他。你忍着不想发脾气，那你就忍着，那么好好为他祷告。特别他在青春期这个时候，因为你知道实质上的问题就是这个撒旦。
如果是男孩的话，如果是男孩的话，
是要去争取
父亲的沟通是非常重要。
对，如果是男孩的话，那父亲能够跟他沟通。
男孩子对于父亲是非常非常看重。
爸爸不行。
那是比较难。
为他祷告吧，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你看圣经里有相当多的例子，就是即使是爸爸不信的，但是你看像是提摩太吧，是不是？提摩太他的信心也是在他的
外祖母
和他的母亲的心中，所以即使是爸爸不信主，我知道这个作为太太来说，作为妻子来说，这真的是作为孩子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时候说起来都很难过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神那边是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为他来祷告吧。这姐妹在这个信上有一些分享，圣灵会提醒我们，
不要
会帮助我们，对，永远不放弃，因为神从来都不放弃，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不用放弃。